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呢，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你总是说了解情人，却有个残悲的灵魂。大家好，欢迎收听比特币轻松聊，我是王守海。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13号下午11点06分。比特币的价格来到72354，以太3954，狗狗币，哎，0.1657。OK， 那片头呢放了这首歌，应该稍微有点资历的听众是有听过啦，啊，可能年轻的小朋友这首歌可能没听过的这样子。对啊，好，先把音乐关掉哈。这个歌手叫郑中基，哎呀，他上个礼拜有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听？没去对不对？海哥也没去，但是海哥后来有看新闻，然后 YouTube 上面去看人家，就是有去演唱会的人嘛，有录一些片段，然后放在上面看的，其实蛮感动的。因为说实在话，海哥年轻的时候就是听像郑中基啊，然后四大天王，然后周杰伦、蔡依林。好的，那个时期的啦，就是大概2000年前后那个时期，我学生时代，那些歌手，包括王心凌啊，现在有些都红到现在嘛，对不对？好，那些人，海哥大概就是跟那些人，就是我们算是同梯的啦，所以我也是听他们的歌长大这样子啊。像郑中基也是，那学生时代，就是不爱念书嘛，那通常就是下了上课就在就说等一下要跟哪些同学，然后找哪个学校的女生一起去唱 K 这样子，就放学后。那时候不是假日哦，我们是放学后去唱 K， 假日也去唱 K。就是一个礼拜 KTV 我们走7次这样子，就几乎天天去，不夸张。那你说怎么那么有钱？那个不是要钱吗？对啊，那个要钱啊，但是我们就有很多的方式啊，反正就是那方面就不缺可以去唱歌啦，因为有些大家还算过得可以这样子啊。但譬如说就 AA 嘛，每个人拿个几百块凑一凑，然后就基本上买终点唱歌没问题嘛。好，那再加上后期有那些连锁的 KTV 出来啊，那都很便宜，那种非假日的时候都很便宜，所以我们就大概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去几个小时的时间消磨就够了。那唱歌大概就是唱像郑中基啊，好像周杰伦是还比较后来，那时候就四大天王郑中基，还有张学友啦，然后像那时候唱谁的歌这样突然想不起来要唱谁的歌，糟糕啊。然后像那时候还有像谁的歌也常唱啊，女生的话就比较多啦，女生的歌我们也听啦，虽然不唱也听啦，很蛮多。那时候什么萧亚轩啊，蔡依林啊，王心凌啊，好，然后那个时期还有谁，什么许茹芸啊，还有谁，反正就都是那个时候的。好，那周杰伦后来过了几稍微在我再大一点点的时候，好像到了大学的时候，周杰伦就出道了这样子，大概是这个这样子的阶段啦。好，然后像女生还有徐怀钰啊，都是那个时候的啦。哎呦，这样讲大概就知道是什么阶段的齁。啊，看到郑中基，哇，因为郑中基那时候是所谓的情歌王子，哇，情歌都就很多，像刚刚借情人啊，好像还有什么相思无用啊，然后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啊，然后还有很多不许人占有啊，然后还有像男女合唱制造浪漫，总有听过吧？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 这个吧，这个都有嘛，这个大家应该听过嘛。诶，他的副歌是平淡之中制造一点点浪漫，丝丝点点浪漫堆积的情感，是不是这样唱？反正就这个旋律应该有吧，应该有啦，应该 有听过嘛。然后他跟张学友的合唱啊，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应该有，也有听过吧。这都是从那时候就很红，红到现在偶尔人家会拿出来合唱的经典歌曲。左右为难是什么？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都不是为难的自己，是为你想吧，该为他想吧，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好，我唱够了，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咯，晚安，谢谢大家，拜拜。啊，不，喂，好啦，别闹，开玩笑，还是要来讲一下币圈的事情啊。对啦，那就是很怀念，很怀念学生时代，但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真的。啊，当然年纪渐渐大了，然后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之后，很多事情你真的就放在回忆里啦。好啊，像这样子看到片段，看到某个，听到某首歌，某个旋律，看到某个人，然后想起来学生时代，这样就够了，或是想起人生的某个时段，这样就够了。大家可以慢慢体会海哥讲的这样的。然后那你会说啊，你这个老头你在讲什么啊？其实，如果你还很年轻，那就好好把握你年轻的岁月啊。如果你跟海哥已经有一样的资历，你会觉得很有感触。那没关系，好好珍惜，人生还很久，我们好好把握每一个当下，好吗 ？OK， 好，那。比特币的部分哦，一样哦，很强势。上次海哥讲完，我说只要日 K 级别不破69000的话，那基本上这个都还维持多头，都还是看多啊。好，那而且我不认为它会有败象。好，那昨天有一个时段哦，应该是凌晨的，我看一下哈，昨天凌晨的7点哦。还是八点，七点，对，早上七点吧。哎，等一下，我看这个，因为我现在用电脑看，跟我用手机看，不知道有没有一样。那个时间我，等一下，我还是确认一下，因为不要讲错可能会误导到别人了。昨天我看小时的 K， 我昨天有长长的杀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OK， 果然不一样。3月13号的凌晨1点啊，齁，就是昨天晚上凌晨1点钟的那一个小时的 K， 有一根长下影线杀到最低是68620。哦，你说海哥破了69000啦，该怎么办，逃命啊。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说，那些庄家，那些主力，那些交易所，那些人他知道大家会把69000视为是一个防线嘛。好，所以他就故意去灌破它，灌破之后很快又拉回来，因为灌破的当下有些人就会停损出场或者是爆仓出场，然后他把它灌下去再上来，很快就开始又走多。然后他最高曾经在今天的下午4点钟有看到73650元。这样子各位不要小看这样子哦，这样子的一个幅度是千两千，这样也有个5000点欸，这样也是一个5000点的行情哦，哎呀，所以很可怕吧，很可怕哦。那你说啊，海哥，那没有没那那时候69000破吓到吓到没事啊。我说日 K 级别，也就是说收日 K 它没有收在69000以上，那你就要小心了。听清楚，如果它收日 K 没有收在69000以上，你要小心。可是如果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哦，譬如说某一小时的 K 线，或者是甚至某一分钟的 K 线被灌下去，然后再拉上来，那都没事，那个都没事，那个有时候是触发了一些程式交易，或者是说它跌破重要支撑，大家停损卖压会往下砍一下，砍一下，然后再上来，那个都没事哈。我上一集就讲，我不是这件事之后才讲，我上一集就已经有讲了，日 K 级别有真的有被灌破69000才要小心，否则的话，这边都还是视为多头的。那个走势都不变哦。好，比特币讲完了。好，那有人问海哥啊，什么时候上80000啊？快的话下礼拜一。好，那下礼拜一的根据是因为 其实自从 ETF 过之后，每个美国时间的礼拜一的凌晨，也就是我们台湾时间的礼拜一白天，就会开始走多，然后到了我们的晚上，也就是美国时间的白天，他们开始股汇市开始交易的时候，比特币就会走多。为什么？因为 ETF 他有人申购嘛，申购他拿到钱，他就是要去买比特币，所以比特币就会涨，就这么简单。好，那你说啊，为什么是礼拜一？也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哦。很多人设定所谓的买进的时间是礼拜一，或者是每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好，那像通常月初也会有比较强劲的买盘，很多人月初拿到钱，也就执行扣，就是转账啊，或是扣那个扣账，然后去买 ETF。那这个东西钱就会进来，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ETF 是很重要的一个多头因子，然后也是这一波大牛市的一个最大的推手。其他的那些枝枝节节都不重要， ETF 过基本上就已经宣告牛市的开启。那当然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反复确认，有很多的关卡去看，那现在已经 all time high 了嘛， all time high 那上面就无重力状态，所以我说过了，我们只看支撑了，接下来我不会跟你讲到涨到哪，因为讲到哪都不切实际，因为那是从未到的领域啊，从未到的领域，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涨到哪，因为有人会在问海克，这一波你看到多少点啊？我说我真的很难预测，欸，有八万、九万、十万、十五万、二十万都有人喊，二十五万都有人喊，对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且战且走。既然已经是欧台嗨，那我们就看支撑就好了啦。那支撑现阶段来看是六万九，日 K 级别如果不破的话呢，我们都不用太过于紧张，基本上多单续报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比特币。那以太的话，随着坎昆升级，应该是3月13号，他讲的应该是美国时间，因为今天就3月13嘛，也就是说明天应该就会开始做这个所谓的坎昆升级的动作。那坎昆升级就两个重点，第一个是速度加快，第二个是 gas fee 降低。那这样子的做法之下，哪些东西会是利多？第一个 layer 2一定会是利多，所以 layer 2压抑了很久了，像OB 啊，然后还有什么 ARB 啊，然后还有什么雪崩啊，还有什么一堆啊 ，Matic 什么，反正压抑很久之后会有一些一个可以期待的还不错的行情哦，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好，那当然也不用看那么杂，你就看以太就好了。以太很有可能在坎昆升级后 ，ETF 落地前，那如果 ETF 落地前没有 all time high 的话，最晚 ETF 落地后，人家是说好像是4月还5月 ETF 会通过嘛，谣传啦。那如果通过的话，那就是比特币已经表演给你看了嘛，那以太币就比较半就好了。好，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波加密市场的牛市从比特币的 ETF 开启，那一直延续到以太币的 ETF， 是接力跑下去呢，还是就一个狂欢结束，不晓得。好，但是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有没有可能反倒是以太的 ETF 通过，反倒是多头的终结呢？这个不晓得，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那因为利多出尽的同时，可能就是要结束了，然后这些多头的行情。那以时间轴来看的话，目前比较有所谓的危险的是所谓的梅毒链的一个解锁。好，那梅毒链的这个解锁呢，它很吊诡的是，它又说它到比特币减半后它才会解。好，那比特币减半预计是四月份啊，也就是说现在三月中。看起来是无风无浪，基本上是大家狂欢的时候，那基本上大家就好好享受吧。既然人家都已经这么讲了嘛。好，而且有时候我们担心没有用，人家那个现在很多梅林链的参与者已经开始说他有多少的东西拿，空投啦，空投币，空投 NFT， 然后已经有获利多少了，这个恭喜哦。那有人一直问海哥要不要参与啊？我就说了，太过中心化了，我不敢碰啊。那这个东西，你要我把重要资产压进去，我真的不敢。我坦白讲，我不敢。那你要我把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压进去还要花时间去管理去关心，我也没有那个气力，说实在话已经玩不完，太多东西可以玩了。这一轮的牛市比上一轮牛市都精彩、哦、每一轮的牛市都比上一轮牛市精彩，我只能这么说啦，21年的牛市也比17年的牛市精彩。好，那13年吧，在上一轮是13嘛，你看14 17 21、哦、对，上一轮是13年，也17年也比13年精彩。好，13年我是没参与到啦、哦、反正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花样，那其实还是不离我们最根本的哦。其实比特币要涨，其他才会涨，比特币才是真正的一个可以一直创新高的币种，其他的币种都不见得哦。哪怕是二哥以太币到现在都还没all time high， 比特币上礼拜就all time high 了、哦、各位你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长期在讲说你要买就一定要买比特币，了不起你配点以太，配点再配点狗狗、哦、这样子，那其他的那种那些不管是民营币或其他的更小的小币，那个都是当作赌博在玩、哦、你不要仓位不要超过你的总仓位的 5%、哦、这样子在玩啊。那个至于为什么要玩那个，因为娱乐嘛，娱乐一下，因为你光拿比特币实在太无聊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是这样子的。 OK， 讲完比特讲完以太，那我们讲狗狗币。那狗狗币海哥也说了，狗狗币你去看跟以太跟比特币的比值基本上还在地板。好，那可以，你这样配点仓位绝对是没问题，要去买可以哈。即使它现在已经 0.1617 了，但是还是在地板，还有后面还有机会，还有空间，所以也不要小看哦，不要小看狗狗哦。好，那讲完比特，讲完以太，讲完狗狗币，那一样的，我还是要再呼吁一下啦，呼吁一下，就是说目前来看哦。整个币圈我认为还没到真正疯狂的时刻，坦白说很多人空手，坦白说很多人踏空这一波的牛市，坦白说圈外人然后或者是说新韭菜都没进场。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有很多亲朋好友开始去问你，如果他们知道你有在玩比特币，在参与这个数字货币的投资，有没有很多人问你怎么开户怎么买币，有没有？如果没有，那表示市场还没过热，如果有那就要小心了。如果连那种平常都漠不关心，甚至还在熊市的时候踹你两脚的人，这时候都想要进场，那就是那就是警讯哦，真的就是警讯。好，21年其实海哥也有注意到这个警讯，只是我自己轻忽了啦。齁，有一些非币圈人也来问，那后来也说什么想要投资什么的啊，其实那个东西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警讯啊。那同样的，这一次目前还没有，可是我估计很快啊、哦、这个比特币只要再往上拉，不用多啦，你只要让人家看到八万，应该很多人就会想要进来。好，那再加上有一些比较相对知名的人最近又一直在讲说哦，我定投比特币赚多少赚多少什么的。好，那这一类的言论海哥是支持所谓的 DCA 啊，那但是我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要用时间来参与，各位听清楚，要用时间来参与、哦、而不是只要 DCA 就哦百分之百稳赚、哦、那个有过程哦。嘿，我先讲清楚哦，你有可能现在买下去开始反转，从7万跌到1万，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但是你有没有坚持一直买下去，然后从1万再买上来，你有没有这个？好，打个比方，之前69000跌下去，最低16000，你有没有坚持一直买？或者是你受不了割肉啊？这是不一样的结果、哦。所以说，要用时间来参与，而不是用金钱来参与，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耐得住那种熊市的寂寞，或者是说熊市的可怕。那等到熊市挨过了，像现在牛市哦，就在你不知不觉中展开，半信半疑中成长。嘿，那接下来就什么时候会幻灭呢？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咯。好，那基本上币的部分交代在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关于 NFT 的事情哦。因为最近 BAYC 实在很惨哦， BAYC 最低昨天看到12以太，各位听清楚，12颗以太，我去查了他的 K， 去年的五月那个 BAYC 一支都还在五六十个以太，一年前就是去年的三月 BAYC 均价还在七十以太，也就是说过了一年它从七十变十二，跌了八十九十，对，哎，八十，大概80%，很可怕，很可怕。各位，这个趴数很惊人哦。那你想想看，它之前最高的时候地板是150颗以太，后来腰斩到去年的70颗嘛，然后到今年剩12颗最低，现在在14点多颗。所以群里也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朋友在问说，哎，那现在海哥，我们现在可以买一下 BAYC 吗？那我他第一个这么问，可不可以买？海哥，你会不会想买？第二个问说，他自己就说，可能他觉得 BAYC 已经没有那种以前那种那种什么大蓝筹哦。什么叫大蓝筹？就是各位应该记得22年，那 BAYC 从21年开始热嘛，然后22年是上顶峰，那时候只要是新的项目，一定会给 BAYC 摆单。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对，他们就会希望这些蓝筹的大佬 BAYC 的大佬来买或者来 mint 他的那个项目，所以很多新项目会自动喂白单给 BAYC。 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好，那这个现象在今年完全看不到，或许有啦我不知道，但是比较知名的项目，那基本上尤其是现在热点都在比特币的 Ordinals 这边嘛，那这边就跟 BYC 是两个不同世界，因为一个是以太链嘛。好，那这边呢，目前最知名的就是节点猴。那节点猴确实很多项目就会摆单给他。各位这样清楚吗？也就是说，当这个重心，当这个所谓的蓝筹效应已经从以太链的 BYC 移转到比特币 Ordinals 的节点猴的时候，各位你觉得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说有的时候怎么说，我们还是要随着这个整个趋势的变化去做改变。哦，海哥算是很快就嗅到这个趋势，而且我在去年二月，各位可以去回听我去年二月的节目，我就开始在讲 Ordinals。哦，各位可以去回听，我这个都骗不了人的，你去网络上找就知道了。我去年二三月我都在讲 Ordinals。只是后来 Ordinals 它有一阵子是在所谓的技术发展期，所以没有太多的应用或是太多的关注，那再加上熊市嘛，所以也就这样了。可是到了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大爆发，那时候ODI 这个铭文币从3块钱一口气涨到30几块，然后最高涨到80-90块，经过好几波的上涨，那也成功把所有人的目光跟眼球都带到这个铭文这个比特币 Ordinals 里面，然后进而带动比特币的 NFT 嘛，是这样来的。所以有很多比特币原本原生的 NFT 就跟着开始水涨船高。好，那节点猴是当中最佳的代表，他本身的团队又有在造势，又有在做事，做事市场的事。好，那又很活泼，然后又跟很多的项目友好，然后就刚刚讲的有白单，有那个蓝筹效应，那基本上现在是很强势啊，现在至少都还有个 0.6 0.7 以太比特币 0.6 0.7 的比特币，又讲成以太，不好意思。好，那这个东西它就是维持这个很强势的态势，而且基本上整理我相信它还有机会再往更高的那个地板去发展啊。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的头部项目的效应出来之后，你后面的人要超越它其实是很难的。哦，各位听清楚，其实是很难的。现在 10K 项目价格最高的就是它，哦，0.578 的比特币一支。哦，那其他的有些你说还可以有些项目像OMB 啊， OMB 它 1.34 以太，不好意思，它不是 10K 项目。好，我讲的是 10K， 它不是 10K， 不是 10K， 苹果没办法跟橘子比 ，OK， 好，苹果没办法跟橘子比，好，就像没办法跟鸡腿比这样子，嘿，这两个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它不同嘛，不同的基础，了解吗？好，那这个东西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好，那其实比特币生态相当的丰富哦，它又有图币，哦，可图币转换，好像 NAT 的，那这个是在 TAB 协议上面的 NAT 相关的，又有图币转换，然后又有我们刚我们讲到的就 PFP 哈，然后也有挖矿哦，它也有那些图是挖矿的，可以挖币等等的，哦，蛮多的一个玩法在里头。那这再来就是有元宇宙，元宇宙这些之前在以太链就有了，哦，然后也有所谓的一个GameFi，哦，也有 GameFi，哦，然后也有像 Unchained Monkey，哦，是原生以太链，然后它透过迁移的技术把它的猴子全部从以太迁到比特币的 Ordinals 来，哦，这个也是一个创举，哦，这个基本上也是蛮厉害的哦，很多啦，很多种玩法。那所以说像 BYC， 我他们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在憋大招，他后面还有大招还没出，啊，就让这个市场去洗，哦，血洗一番，把那些 holder 都洗完，然后再让新的 holder 加入，然后在他们在过程当中再把收一些筹码回来，然后之后再开始造势做事，开始发力，好，有可能。第二种是已经没招了，反正之前已经赚饱赚够了，好，那就到游艇上面躺着，躺在游艇上喝酒开趴，好，那天天嫩模这样子，很有可能，因为不需要了嘛，人家已经努力过了也赚到了嘛，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所以你现在再去买 BYC 的人，你要有一个觉悟，就当他是归零，听清楚，你现在要去买 BYC 的人，虽然他不会归零啦，但是你要先假设你买下去他就是等于是归零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再去买他，这样了解吗？好，那我没有说 BYC 会归零哦，不要误会，我只是说你那个心态上是要这样去想，否则你会很痛苦，万一它都不涨，欸，那其他的像比特币生态的 NFT 涨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受得了吗？你会受不了的，资金只有一套啊。那当然如果你是很有钱的大佬，你要到处买，像买菜一样，从第一摊买到最后一摊，那当然 OK， 那 OK。可是如果你只有一套资金，甚至你资金很有限的情况下，你想要买一个真正会涨而且是可以持有的安心的标的的话， BYC 或许还要再停看清一下，但是我没有说它不是好的一个项目，绝对它无论如何它会是我们数字货币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环， CryptoPunk 绝对，你这个写到史册里面的 CryptoPunk， 再来就是 BYC 一定会写到史册里面，因为这两个是所谓的 NFT Non-Fungible Token 里面最知名的两个 IP， CryptoPunk 跟 BYC， 其他的叫做其他项目，听清楚，其他的叫其他项目，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其他项目是什么，但是CryptoPunk 也好 ，BYC 也好，一定会被提到，一定会被提到的，哦，所以如果你买来要当传家宝 ，OK 啦，买一只当传家宝，写到族谱里面，哦，某氏的祖先，我们持有这个 BYC 之后呢，让我们这个家族得以发展成现在是什么世界级的公司之一，哦，因为将来有 BYC 的话，相当于就有那种话语权，相当于有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利。相当于有宇宙多的资产，也搞不好，我不晓得。哎呀，啊，好，那大家就自己量力而为啦。好像这种事情，你问我也不好说啦，因为说实在话，因为 NFT 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就是一张图，它没办法分割，它没办法像一般的 token 一样，一般的 token 打个比方，你买一万颗，你一万块买一万颗好了，打个比方。你今天看行情不错，卖个一千颗，明天跌下来，再把那一千颗补回来，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图呢？图你没办法，今天涨 10% 卖掉，明天跌 10% 回来，再买回来。但是不好意思，买回来的不会是原本那一张。第一个，第二个是也没那么好，说买就买，说卖就卖。哦，他讨厌的地方是流动性没有那么好。哦，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都要权衡得失利弊。哦，还有所谓的风暴比，还有所谓的到底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些东西。有些人玩 NFT 他就是一个短线的炒家， 讲不好听也是这样，他买卖相当频繁，他不会去看所谓的稀有性，他不会去看图，对他而言那个都不重要，重点是这个筹码好不容易跑，容不容易跑，容不容易交易，容不容易买卖，有些人看的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在玩 NFT， 他就是永远追最热门的那一个，因为有量，因为有价格，他只要每次交易赚个 10%20% 就够了，他不会去想什么10倍20倍，因为他也没办法握那么久，但是他就是累积很多的小的获利，累积成一个大的，所以很可观哦。我认识这种朋友，是国外的，他说他完全就是只是想赚钱，那他也验证这几年不管熊市牛市他都验证过他的做法是可以赚到钱的哦，所以很厉害很厉害哦，人家真的很厉害哦，人家也愿意投入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也愿意花时间去操盘，很厉害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那也有，那另外的就是拿 NFT 你可以做很多衍生性的操作啊，打个比方你去质押去放贷，或者是拿图去押去借，或者是拿币去给人家用图来抵押，然后可以收他的利息之外，还有可能会用很低的价格去得到一张高价的图，然后你把它卖掉去赚价差，好，很多种玩法，很多很多种玩法，就看你怎么想。哦，所以结论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无重力状态，所以大家各凭本事，各显神通啊，基本上这边要赚钱都不是难事，只是看你用什么方式赚，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筹码去赚到你想要的筹码，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没有一定，基本上能赚钱的方式都是好的。那这边还是一样，还是祝福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赚到钱。好，那今天3月13，明天3月14，3月14是白色情人节，对，刚刚必有讲白色情人节。好，那2月14是情人节，那3月14是白色情人节，是白色情人节是女生跟男生告白，是这样吗？对啊，所以今天NFT 市场就有一个女友系列的 NFT 哦，在比特币的链上，哇，它叫中文叫什么柑橘哦，然后英文叫 Mikin 还是 Mikin， 反正就是一个女友系列的项目啦啊，现在是盲盒阶段，还没开哦。那海哥刚好有一个白单，然后海哥就去命啊，那是还蛮有趣的啦，那大家就是开开玩笑，其实在这个有的时候牛市也很无聊哦，嘿，有的时候牛市也很无聊，那就是找一点闲聊的话题。好，那呢这个女友系列就是闲聊用的，嘿嘿，因为海哥有说我开图咯，就我开了一张，海哥就自己做一张图，然后就说这是我的女友，这样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嘿啊，就开开玩笑啦，博君一笑这样子，嘿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啦，因为海哥有两台电脑，一台是上班用，一台是放在家里。那今天公司那一台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更新微软更新之后就关机嘛，关机之后我回到家，然后我晚上要打开要来命刚刚讲那个女友系列的项目的时候，我发现电脑打不开，也不是没电，但是就是打不开，我在想会不会是今天微软更新造成的，哎呀，所以有点麻烦了，因为我有一些公司的资料在里头，嘿，所以我等一下要去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我可以把它再重新开起来。那电脑，那个 notebook 有点问题了，对，搞不好送修，哎呀，蛮麻烦的，因为最近有一些资料要在整理当中啦，哎呀，他前面如果因为这样子会耽误到一些事情 ，OK， 那。啊，对啊，所以我要提醒就是备份啦，要做好备份工作啦。你如果做好备份工作的话，就不用怕硬体或者是软体出什么问题去影响到你。这个很重要啊。好，那节目到这边哦，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夜晚。啊，记得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一起来收听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一起来感受比特币的魅力为例。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